祝福正方形上三正经直至菩提无为所修十大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故，我以所修十大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大诸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哦，扎西德勒。那么今天呢，正好是，将阿底峡尊者的弟子，隆重巴大师，所以这个就是阿底峡尊者的最主要的弟子，所以说，因为后来的很多传承上师不可能每一个都有一些讲解，这个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太多，但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位弟子，阿底峡在藏地弘法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人物，所以呢，以此呢就是介绍阿底峡尊者以及他的传承弟子在藏地。那所以就讲主要的弟子隆重巴大师，就是本身也有历史的一个层面。就如果我们说到一些人物的时候，他从哪里出生，父母是谁，然后小时候如何如何，成长过程当中如何求学，然后在中年时候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是晚年的时候如何，或者是最后终在哪里圆寂，有这种的事情吗？那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人一般记述历史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在特定的时空当中，特定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人事物的事件来组成。那另外一些是说因缘当中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甚至介绍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不会介绍整个宇宙，只是会介绍一个人。不会说，在这个宇宙的性质是什么？就是说，过去是或者过去很多很多无量劫以来怎么怎么样，然后现在关联起来的这种的，一般佛法里面有，所以或者说菩萨乘愿再来的时候，他过去在什么样的一些世界，在那边呢？就是，就之前去前往。净土极乐世界，然后在这边呢，有特定的一种愿力，前往其他的娑婆世界去帮助众生，遣除那边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帮助有缘的众生呢脱离烦恼、痛苦、轮回，就这一类的。用来讲，过去有时候说藏地的历史，来讲的话。当然，现在的一种新的一些说法就很多了，就是说藏地那边有很多年的历史，18000年，什么各种各样的历史这样说法叙述，但这些只是说，应该没有太多的确凿的一些证据。但是说每一个有人的地方都有某一种的社会的地方呢，就有他们自己形成的一些生活和相应的这个技术。所谓的文化或者是这些肯定都有啊，所以佛法来之前的时候呢，就是藏地已经有就不同的这些 东南西北不一样的一些群族社会，这些也是有各种传说的。然后因为很多世界上很多的历史呢，如果是除非是石头上刻的或者木头上刻的，有文字的这些技术以外，其他的主要是靠传说，主要是古代的传说。所以有些文字可能稍微早一点的话，就3000多年前开始有一些几千个文字可以做一些技术啊之类的。还有说有一些说据说很早有文字，但是那种的文字其实只能做很简单的一些，不能做非常深刻和复杂的一些表述。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些楔形文字那种东西，应该不会表达太复杂。其实。过去说什么接生济世一样，比那个要好嘛，但是意思，所以也不会说特别发达吧。那当然，有些时候人的，像西夏的那个文字，虽然是1000余年左右的一些文字，但是确实，很特别，特别在什么它的复杂的程度，就是又是一种中文字看起来，但是又没有一个中文字你认得它，然后又有那么多的这个量也比较大，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基于可能中文，但是他们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比较怎么讲特别吧。所以藏地的话，文献的记载主要是1300年左右的一些文献嘛，最早的这个文字。那据说之前有一些有2种文字的说法，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连就是很就是一点什么甲骨文之类的那种，或者石头上的说，这个就是过去的，红文或者这些，是目前还没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这样子。所以，我说总的来讲，自从佛法来了藏地以后呢，就整个历史很多的技术跟佛法有建立很大的关联。或许过去说像占卜这些是什么天上来的占卜啊，就是天上那种死的时候也回归天界，就是握着这个天神下来的，有这样的说法吗？这些跟当时的可能一些文化和这些有关系。有些人会把这些过去的传说呢当成是历史事件或者真实的情况。那另外一些呢，只能说是一种，当时是这样说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不能100%说否定这一切的说法，但是也不能确定说这些都每一个都句句如实。所以总的来讲，就过去藏地有这个奔波的这个宗教，奔波的宗教。我了解的不多了，但是意思说，可能大体上面是一种，萨满教的一种之分，因为萨满教在整个北半球都各个地方都有嘛，所以也有一些根据，比如说后来的出土的一些文献里面看的话，他们确实有占卜呀、算呐，或者是普惠啊，或者是说那个。驱邪呀，或者是进这个水神、树神、山神啊，就是堕神、堕那种精灵、堕神的那种的宗教嘛。甚至就是东南亚很多国家以前佛法没有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类似的宗教。日本也是，信道教也算是一种那种叫什么萨满教。然后像蒙古人的信仰长生天，这些也算是一种萨满教。原先在北部的。一些社会吧，就大多数包括欧洲那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萨满教的一些支分的一些传统，喜马拉雅山区或者是这些，又有这个附体啊，或者是借这个不是借尸还魂吧，就是借这个精灵的力量来说话呀，这种很多，甚至以前过去印第安人的这个社会也有这些，所以应该是人早期社会当中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当然说到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东吧大师， 就是有特定的跟阿底峡尊者有特定的因缘。阿底峡尊者呢，是一种慈悲的这种怎么讲呢？利众的事业，帮助血域众生，就是持续，因为是佛法在阿底峡尊者之前是有的，而且已经比较发达。在这个6、7、7、8世纪左右，尤其是7、8世纪吧，80世纪、9世纪之间呢，就是佛法非常的兴盛，而且大多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文献呢，都是已经翻译完了在那个时代，所以说那个被称为乾隆期嘛。乾隆期的时候已经有就是比较完备的这个佛法的传统在藏地，但是中途有这个藏地的内乱嘛，就是840年左右，一直到阿底峡尊者来之间呢，也有就是说佛法的传承，传承是有的，但是已经就是比较社会混乱以及起义，这样的缘故呢，导致了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混乱，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那种的一个过程嘛，在那个阶段，应该是，据有一些历史学家这些的说法是说，过去的时候边境打仗是很有这个就是说可以分到很多东西，抢到很多这些物资呀、劳力呀这些各种资源嘛。但是信仰佛法，然后当时所谓的丞相这些都是僧人呢，这样以后，就是边境的军阀集团呢，那些就觉得很不满意，很多人也不是信佛的，是信本教的这种，所以他们创造很多阻碍佛法发展在藏地的一些做法，然后也至于就是，指控一些僧人呢，说这些僧人戒律不清净呢，或者是跟王后乃至于说有这个，叫什么，各种关系啊，所以有一些僧人也确实是遭到了就是流放啊、迫害之类的。所以说是有个传承，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尤其是僧众的这种僧团的生活。在家的瑜伽式的这种传承还是有的，因为就像大家可以读到，马尔巴大师呀，或者是密勒日巴尊者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他们去哪里出家呀，怎么样，而是一种家庭的传承呢。去某一个大师那边去学习显密的教法呀，然后在他周边就是形成这种法会啊。做这些，那时候没有说去一个什么，对，偶尔后来就是他们也有那个，一些法师，就是在寺庙里面呢，就这样讲吧，就是有些是在这种瑜伽室，但是也在这个同时也建立那种的修行的僧团嘛，但是出家人那时候就少，主要是这方面，但是弘扬佛法的时候呢，尤其是显部这样广大的弘扬佛的这种主要的一个传承，四种，就是说主要是两种，在家出家的两种的话，主要是出家的传承，来讲显部的这种个人修行的指导和就是单独就是局限性的比较隐蔽的那种的修行的这些传承的这些来讲的话，比较适合在家，但是说如果以那种显部的，就是出家的集体生活的那种的方式，不是以家为生活的那种单位，是以僧众为生活的单位。那这样子的话，就应该就是出家人的，很重要。甚至有些人认为说，没有出家众的话，佛法的驻留非常困难。所以，基于这些呢，就是之前我们说的智光王，有一些历史学里的，甚至说是智光王那个之前的人呢，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不仅仅是智光王，甚至智光王里面就是记述的一些他所做的牺牲，有一些是之前的一些王做的，这样的说法也有的，所以就是说之后他的这个侄子是吧，就是菩提光以及伯值这两个人呢。都努力下，请了一些印度的这种成就者，大学者， 其中最主要的是阿底峡尊者，但是也不只是阿底峡尊者，还请了其他的很有名的一些大德写了一些论著，这样子。就是智广王的年代里面，就是菩提光的时候，阿底峡尊者嘛，智广王的时候，他还请了其他的人，他自己最后就被抓了。这个，那隆东巴尊者呢，是说，我们上一次说阿底峡尊者是这个982年到1054年嘛，生活的一个年代。那中东巴大师呢，就是出生的时候是1004或者1005公元，有1104或者05，有些说04，有些05，可能虚岁和那些有些差别，可能。然后他是出生的地方，说是这个德隆堆青，就是拉萨旁边不是有个德隆堆青吗？多隆，那另外一些里面说是那个拈青汤拉，拈青汤拉的话离得比较远嘛，离那个多隆堆青，所以不是太清楚，但是好多的里面说多隆堆青，就像那个祭天菩萨的故乡，有些书里面后来写的是孟加拉那一带或者是南印度这样子，那个肯定不对，因为有多种文献可以核对嘛，有一些。就是写某一个地方地名有点相似呀，或者是这些原因可能导致的，所以就大多数比较那里面就是多隆堆青。他的姓呢就是这个隆重，隆重为姓。他的父亲、母亲这些名字都有，但是这些有时候我们说到一些人的名字呀、时间呢，一般人记不住，所以主要能记住的就是有些能够感同身受或者是被感动的容易记住，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很了不起啊，心里面有触动嘛，没有触动的就记忆传数字一样，那样的话根本机械的那种根本记不住。所以说，当然他母亲应该去世的比较早吧，所以他的继母呢对他这个前妻这个所生的这个孩子呢就不太好。对的，不太那种，不是那么亲。但他的父亲呢，把他寄养到这个他原先的那个母亲的舅舅，就是他母亲的那个，就是算是他自己的那个中东巴的舅舅嘛，就是母亲的兄弟那边。所以说他在舅舅家里就是成长起来的，就是13年。在那边生活，然后又在这个有个叫法护，就是在那边呢，就是念书嘛，就是他舅舅在一个善知识那边呢，让他学习这个听说读写这种，就是清棍就是法护，那个护主法护，然后到就是应该是13岁才开始真正的就是学一些东西嘛。之前可能很多帮助，干活呀，或者是做事呀之类的。然后到了17岁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有机缘，就是去比较远的地方学习，就是说一个大师，本来是叫德同这个大师呢，就是说去印度，他们就是说，去印度的这个人呢，其他人给他做这个欢送会嘛，然后看到这个人要前往印度去这个求法呀，或者是这样子，大家都比较感动。中东巴大师也可能年纪小，但是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升起一种的这个尽信，然后也请求了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的一些修法，就是请法嘛，对吧？那这个人呢，就是德同呢，就是德同大师就给他传授这个六字大明咒。然后这个德同大师呢，去了尼泊尔嘛，要经过从大部分藏地的一些路线，有一些是不需要经过尼泊尔的，也有路线，但是那些路线有些是那种要经过印度平原，进去印度平原的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南路，或者是已经是印度平原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民族比较凶悍，就像现在有的那个靠近 孟加拉北边的有个 Naga people Naga 人，还有以前传统就是说南部的有就洛卡扎，就这些呢是比较不信佛法，然后在森林里面比较怎么讲呢，神出鬼没，然后射箭呢怎么样伤害路人的这种，甚至他们过去那个19可能20世纪的时候，那边。就是，林子里面，就现在靠近云南那个佤族那些地方的人，以前也比较凶，然后再到印度平原的那那个，应该是龙族那种，那些社会也是，甚至他们有一些是去地里干活的时候，都要拿着什么长矛啊，什么那种，不然的话被仇家的那个村子或者是地区的人冲过来以后去报复，他们比较复杂，所以他们每次都绕着那些比较有危害的地方去，所以尼泊尔相对好一点的。所以说，这个德通大师到了尼泊尔以后，和一个外道的这个班智达谈论这个教法，说德通这个有一些是有放那些古整蛊呀，放一些就是说咒术呀，去害人的那种的，就是尼泊尔那种。这个大家看那个拉鲁扎啊，他那个传记里面也可以看得到，那边都是碰到的。好像不仅有那种过去社会上闯荡的时候有武士之间呢，就有一点就是风险嘛，就是有些人就不高兴的话，那一样直接在这样的地方，好像他们也各种的。信仰有一些甚至用人来祭祀那样的一些社会，有时候不小心的话会被他们就是害了，就这种。现在有些人想起来，这些都是就是只是人作恶的一种方式，延伸到一种所谓的就是相互整蛊的那些做法，强盗啊这些有些，然后这个德通呢，就是顾虑到外道这些人呢，可能想要加害他，有一些恶意之类的。然后他想说，这些人就水平怎么样也不太高，然后好像就是歪门邪道比较多，正信的人相对少嘛。所以玄奘大师当时呢，就是有畅游各个地方，也是既是勇敢，也是很有善巧的，不然的话，很难遇到多少事情。所以说他想就是说。猜测说，印度或许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精通这个佛法，这些的人，看这些路上的人也好像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所以他没有从尼泊尔继续去印度，而是就是说遇到那些不愉快的一些人和事以后就返回藏地去了。返回藏地的时候呢，就他当然在尼泊尔可能待了一段时间，除了就是过去的时候有欢送会，回来的时候有欢迎会。隆东巴大师呢，又碰到这个大师，就说：“说我可以做你的这个侍者，请这个大师就是去比较近距离的可以学习。”那这个德通大师答应他，然后说，在我们现在他刚刚回来，可能不方便，但是明年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结伴上人呢，去这个那个是在康区一个地方，就是你到时候可以来。所以说，就这样约好以后呢，就后来，这样子，就是约到下一年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中东巴大师在这个有个叫Nanang Dorje Wangshi，就是金刚，应该自在金刚，就在他的面前呢，就是受这个戒嘛。受这个居士戒，然后这个法师呢，就是自在金刚呢，就给他这个名字叫Jarim Johnny，Jara 就是圣者或者是佛的意思嘛，然后 Johnny 就是身嘛，就佛身，给他这个名字，所以隆冬把 Jarim Johnny 这样讲的时候，就是隆冬把佛身这个名字。然后19岁的时候呢，他和一些商人呢结伴来到康区敦嘛，这个地方我不是太清楚，现在也应该能查到其实，但是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德通大师见面， 所以说他就帮助上师，就是干杂活嘛，就是做一些事啊，迎来送往，或者是就是做饭啊，什么各种。这个法师是一个瑜伽士，他有太太，那服务 帮助这个有很多来来往往的人呢，需要我过去的时候做食物啊，这些非常不像现在，你随便买一袋白面啊什么，或者是米啊啥的，马上就可以做。很多都是需要进一步加工很多，比如说青稞呢，因为藏地最常吃的是青稞。你把青稞买过来的时候，它是有点像那个麦一样，麦粒一样的，然后那个是生的嘛，它不是生到可以发腐烂的那种程度，但是还是生的，生就像生那个麦粒一样，然后要把它晒干嘛，就是你要吃的时候把它要进一步再晒干，再晒干了以后呢，就是说，用那个沙子，倒在锅里面以后，用高温的方式爆米花，让它就是开花嘛，就爆米花以后沙子那些都是一道一道的工序吧，就你要那个烧火呀、木头呀、什么牛粪呢，锅架上去，里面弄一些就是沙粒很均匀的那种沙粒，然后每次只能放一两把那个就青稞嘛。青稞你放多了，它爆不开嘛，就你，然后用一些东西来不断的转，它也不是说一放进去马上就全部爆开了，有时候会糊啊，你不要一段的把它转嘛，那种搓啊，这样不断的把它就揉嘛，往那个沙子里面，用那个一个什么，小灌木混合在一起，结在一起的，像一个小扫帚一样的，不断的往里面搅嘛。然后这样以后，就是每隔可能5分钟把它搅熟了以后，或者有些快一点的2分钟、3分钟，那这样以后把它沙粒又再一次把它过滤，然后把这个爆米花式的那种青稞呢，就是单独留出来，然后再炒，就是每一次只能做一小把一小把的，要积累嘛。你比如说我们吃糌粑的话，一碗糌粑其实可能要弄的话，也要弄2次或者啥的。然后这个爆米花还没有完，爆米花那个不是爆米花，就爆青稞嘛。爆青稞有了以后呢，就是还要在那个模具里面磨2片石头，就是那个就是以前有一些是驴拉的那种磨是吧？我们藏地没有驴拉的。应该个别地方有没有我不知道，大部分是没有的，大部分是人力，就是2大片石头，然后那个石头上面就是有凹凸不平的那些，就错刻那些一道一道的痕嘛，磨痕，然后那个磨痕一个是这样转的，另一个是相反的，就上下磨2层，然后要人力转嘛，那个是石头，你要打转那个是一块整块石头在上面一直。打转的话，越要花力气，左转一下，右转一下，一直换手，这那也不是一般容易完成的事情，就相当于还是体力活一样。那个一边打磨呢，一边要往里面倒嘛，每次不能倒多了，它也就是石头，你倒多了它就卡住了，或者是磨不动了。然后每次只能倒一点，然后也是一把一把一样的，一把抓一把，爆麦，然后放在里面，然后转，转的时候，他看他从边上的磨粉呢就出来了嘛，所以说有些有个口子，那个口子里面出来，然后差不多出来完了以后再放一点，但是石头毕竟是石头嘛，你磨一段时间它也会那个磨平嘛，那时候又要就是，把石头，搬开以后。用那个生铁或者啥的，就是要给上面石头上面再砸那个各种眼，各种就是细的那些伤痕嘛，就是那种痕迹，让它磨得有效嘛，因为没有磨合力嘛，就是磨平了就像那个沙条一样的沙子，那个功能没有的话磨不动。那些石头的整个模型也不是你也不是石匠的话，你要做一个那个模具也不容易啊，所以有一些是。靠那个水力去磨的，但是这个有些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专门有做这样的生意的人在那边专门弄了一个就是磨的，然后他来帮你啊啥的，但是一般是自己家里完成。所以我只是说举一个例子，说你糌粑要弄的话，从买青稞，种青稞那就不讲了， 那有些是自己家里种的，是吧？一系列的劳动就是春夏秋冬，就春夏秋，然后冬天主要是这个施肥啊，这样养这个土地嘛。就烧那些秸秆呢，是为了下一年之类的。所以说，那其他的还有一些的，所以都每一个都是一些劳动，就是要忙不完的事情。过去的时候是这样。那当时据说这个隆多巴大师呢，非常的就是对他的师父和这个师母呢非常尊敬，乃至于他师母就是说去挤牛奶的时候，他有时候都蹲到这个就是他下面让他坐下，坐在他身上来挤奶嘛，因为你蹲着腿会发酸呢，就很累。很努力，所以譬如说他就是如就，摸这个糌粑青稞饭啊，夜间去这个白天的夜间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去看马放马呀，然后照顾客人啊，或者是就来来去去照顾牛羊，夜间呢三番再去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出问题啊，牛羊鞍马这些都安全呢、啊，没有这个狼啊动物的威胁或者人的这个需要防守啊。有些可能春夏秋冬都在，有时候生病了，生这个小马驹、小牛犊或者是羊羔，这些做很多这些事情，然后他一直都有这个某一种善良的心，然后勤快的行为，然后也是一种如法医治的方式嘛。以前不是很多大的收徒弟的时候都有经历一些干活的阶段嘛。现在的可能干活就也是有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活一点都不想干，然后只是做一些其他的可以这样。当然看每个人的这个那种，但是干活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因为干活的时候有情绪啊，就是得不到这种就是比如说没有说做得好或者啥的，可能心里有点不平衡呢。就是很多原因嘛。就干活的时候累的时候，人是容易生气。所以中东巴尊者呢，就是磨糌粑粉的时候，一边用手磨，一边有时候把书呢放在旁边呢看这个书啊，一边又搁在这个旁边阅读。所以他也一边干活也不放松这个勤奋学习这样的一些。然后因为可能，一个人要磨的干的活太多，就是收各种柴啊，就是牛粪啊，或者是砍柴啊、上山什么什么，经常做很多劳动，尤其是磨面粉、糌粑粉这些。以后呢，就受伤呢，手掌上面升起，就是好像是牛的脖子上的皱纹一样，牛皮一样的厚茧，就是整个手上面出很大的茧。然后，好像他的师傅也没有给他什么就是奖赏啊，或者是说很好的这个照顾、衣食这些，可能都比较淡，比较简单。所以即使这样呢，就是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师傅呢生气过那种不敬啊，是那种退失信心啊这种的心，就是他自己，就是内心，就别人看起来你这样手上出老茧这么严重这样子，但是他说啊，我就是没有觉得苦啊，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他是一个就是医治善知识如法修行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嘛。就过去说，长地菩萨，医治他的这个去医治善知识的时候，路上遇到很多困难嘛，就是类似的，就中东嘛大师呢，就是说好像舍弃了很多，就是就享受啊什么，或者是看人很多疲惫和辛苦啊，肉身的这些，就是各种的不容易，所以就是功德就有这样的特点。然后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德同大师也会教很多佛法的这个知识，所以在后期的时候，尤其是就是在这个德同大师的座前呢，就是学了不少的显密的这个教法听闻这些传承吧，主要是龙树菩萨的，就是中观离聚六论。 色施弥勒无论这些，以及特定的一些藏地或者印度的一些传承，就是对一些主题呢相对比较熟悉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有些时候乃至于他周边的一些僧众啊，或者是跟他讨论一些教化的时候，他比他们还更能够就是。做这个答辩啊，或者是能够详细的阐释一些问题啊，他变成当时被其他人都认为他也比较精通的一个状态，然后说这个有一些僧众呢，就是在德同大师的座前呢，就是大众面前的祈请说，像你有这么样的大善巧的。这个弟子就是让他天天去放牧啊，放牛羊牧糌粑，这样去做一些苦力啊。这样的话，觉得他智力很好，而且非常聪明好学，那就很可惜了。你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以后不用让他做这些，就是苦役，不允许他们就是进到我们这个学院当中去学习了僧人，这些，然后这里。就是德同大师，也就是允许这样子。所以当时呢，比较有名的有几位，后来，就是说，变成阿底峡尊者主要的一些弟子，他们就是在那个学院里面，他已经在。一个是赤顿尊者永冲，就是我们说的库顿，克顿，简单的名字的话，就是，尊主是精进的意思，永中是那个，永恒的那种意思，就不变的意思，不变精进吧，可以简单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桑普寺的那个创立者，廖碧希人，就是善慧、善智应该，然后就是隆东巴，这三个就后来变成那个，我们不是说那个。桑叶寺那些是一个很大的佛学院，但是就是说，后来后弘期可能最有名的其实是桑普寺，就是前弘期应该是桑叶寺。壮都那个上一次我们说那个隆钦巴大师不是在那个桑普寺学习吗？那时候当然他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一些康区的人就是给他捣乱的啥的。在桑普那头，这个寺庙的一些规制和学制这些的话，可以比较来讲的话，就是学院的那种设置、课程的设置和各种完整的制度，好像我们在藏地的那些，就是现在有记录那些早过欧洲的那种宗教的学院，他们设置的各种就是科系，就是一个是现在的那些科系的一种设置的来源。所以这个以前我们说过，有人在这边斯坦福大学做演讲，我们去看听了，就这相关的历史研究的人。所以呢，中东嘛大师很好学，就是说，他你说今生呢，人生难得今现在已经获得，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他想就是好好去有缘的人面前，就是好好的学习。刚好印度人当然是。佛法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对于印度的人的在藏地就是做翻译或者是传法的人又很少嘛，所以当时有一个班智达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念智，斯玛丁加呢，斯玛丁加呢，他据说现在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应该是文殊正式明经，是不是他翻译的？好像，然后也写过一些有关于语法的书吧，比较有名的。所以他也是那个我们所说的智光王的时候邀请过来的。智光王邀请的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叫什么呢？就是班迪达斯库斯马迪格拉。好像是说，他就叫藏王的名字叫查拉让吧，就是说细长班智达，不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吗？还是个子比较高，人比较瘦吗？还是啥的？也许是什么？这个名字来源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个这个，查拉让吧班智达。 所以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念智班智达，他们是那个智光王，就是菩提光的那个叔叔，他们邀请过来的。后来就是来到康区啊，这些也在那边，就是由于这些故事嘛，所以他在那边呢，就是学一些梵文啊，这些请教印度的善巧的这些大师，如果能够就是直接看懂梵文也是很好啊，所以他在这个Smarti 或者 Smartinga 呢，就是在这个面前呢学习这个梵文，所以那时候呢，他有机会向这个 Smartinga 呢，当然这个名字长的叫 Smartinga 呢 Kirti 是称，就是念智称，念是那个思念的念，或者念正念的念，智慧的智，称就是名称的称。然后就跟他说，现在在印度有哪一些很伟大的这个班智达在那边呢？他们都想了解印度，因为一说到印度，他好像在讲某一个就是圣地天国那种感觉是，有很多很崇尚印度，因为佛法的故乡的缘故。然后这个 Smartinga 呢，就是说，Smartinga 呢，就是他就说，最伟大的这个老者呢，就是有像 Naropa 大师，大家知道 Naropa 就是以前，他应该在超界寺也待过，也在就是纳兰陀寺待过。有些人说他只是在超界寺待过，Naropa 没有在那个纳兰陀寺。有些人说纳兰陀寺的这个是洞门还是什么守护者，北门守护者洞门吧，好像是，说是 Naropa。还有一个呢，就是香提巴，香提巴就他的名字叫 Rana Kara 香提，Rana 是宝嘛，Kara 是藏或者参嘛，宝参，然后香提是就是香提或者是香提是那个激进的那个激嘛，宝参激大师，所以说这个宝参激大师是过去确实是超界寺东门的守护者，他。就是有关于经序的，写的这个著作，论点很多，可能有40多部，这些都有藏文。所以我说这两位大师啊，纳罗巴大师大家比较熟嘛，迪罗巴、纳罗巴就是说，在这个印度呢，就是很伟大、很了不起啊。然后，但是他说，这两位大的。可能就是他，因为不在那个印度，他不知道嘛。但是根据年龄，或许他已经圆寂了，不在人间。但是说，就是还有一名就是在印度的，就是 Dipankara 是燃灯智燃灯也是燃灯。Dipankara，麒麟家呢是吉祥燃灯智，就是说的是那个阿底峡尊者燃灯大师，燃灯班智达。说他是这个出生于王族，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也成为了后来成为一个大班智达。中东巴尊者就听了这个以后，很想就是已经心里面种下了想要跟阿底峡尊者就是见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又想怎么样才能够见到阿底峡尊者。然后总的来讲，我们说是隆多巴大师19岁的时候去了康区嘛，在那边住了12年嘛，那就是32、31岁，不是19年的话，33岁是吧？不对，31岁，对，到一直到可能19到31、32岁之间呢，他就在那个康区就学习，听过不少这个显密的经教，成为一个善巧那个精通佛法的人士。然后，但是那时候他还就是他一直没有出家，所以说只是在那边就是听课，允许在寺庙里面讲法的时候听课。所以一般的人称呼他的时候还是称呼他的乳名呢，以前小时候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就是叫Chumpil，Chumpil 是法增，那因为是 Chu 是法嘛。 它是增加的增，法增居士。所以说，这个好像也是一种缘起，认为说哦，佛法增盛的这样的意思。他后来协助阿底峡尊者，就是弘扬，进一步弘扬佛法嘛。确实，以前，扎西盆座上是曾经给我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灌顶的时候也有这两个字，确实。然后。《妙法莲华经》里面有说，就是说，好像还有广大大放光佛经，里面说有一些预言，就是这个多原文我没有查，因为有些时候查的时候查到以后发现这个到底是不是指的是这个意思一样的，这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有时候可能很精准的。说在北方呢，有一个进行佛法的这个居士，名叫法增啊。他不是现出家的形象，但是能够具足神通，就是就是说意思是他能够帮助众生，就是帮助他们就是出世了。然后说在这个。就是其他里面也讲说，一些经里面说有个法增的名字的人将来出世这些，就是意思说他有一点，就过去的时候一些经里面的一些，跟他的这个名字呀，或者是事迹啊，有些相符的这个意思。所以后来呢，就是隆多玛大师呢，就是从一些来来往往的一些客人呢，就是旅行的客人当中，就是。听他们在谈论当中听到的说，阿底峡尊者，那将会来到阿里，就地方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那边应该叫以前叫那个茶巴戎，或者是说古格格给什么那些地方，所以呢，他就是说，跟他的上师在中呢齐心说，允许他去阿里啊，前去就是见阿底峡尊者。那德宗大师呢，就是同意，然后给了中东巴尊者呢，就是很多这个一头书籍吧，就是很多书籍吧。因为过去说的时候，驮不是那种什么这个一坨东西这个驮，而是那个马上面或者是这些上面驮的东西嘛。这个叫就是一个马能够承载的，这个就是一坨。以前如果有些地方有骆驼的话呢，就是那种舵，驼或者是这个。所以说，隆多玛尊者前往这个启程以后呢，路上也不断听到有些人说这个他老妈，菩那个一西我那个菩那个菩提光啊。他老妈就是前面那个，就是智光，然后后面那个就是菩提光，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呢，邀请了阿底峡尊者大班智达，不久呢从印度启程来到藏地的这样的消息也是有传的，然后一听到阿底峡尊者的名字的内心油然感动，就是神奇不可思议的这种尽兴，非常想急切的见到阿底峡尊者这样的一个心。这个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像弥勒如果尊者听到马尔巴的声音，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汗毛竖起，什么就什么眼眶里面有泪水呀、啊，这种的一样的，悠然感动。然后中东吧，来到这个索曲克一个就是一个河边嘛，应该是路上的一个地方。那里面就是住的这个旅客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就是他听到一些这个喧哗的一些其他人的声音，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什么，然后说回答有一个回答说这个里面有这个就是。两个人嘛，就是他的那一个，就是小棍，一个是他的这个父亲大棍， 然后可能是就是路上住的时候要经过一些旅站呢，就是休息的地方啊，然后吃喝的地方，所以他也去那边，就是有些过去也有酒喝酒啊，吃一些东西啊，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也去那边寻找一些吃的东西吧，就听说别人说到一些什么酒啊吃的东西这样的时候，那其中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小棍呢，就是对尊者说：“你是从这个学院里来的这个居士，可是也不要小看我，就是我在这里也是有名的人物。听说你那边有，就是你要去那个拜见大德，就是听，所以可能说他们听说过这里有需要来经过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呢、啊，就是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在康区中多玛尊者也小有名气嘛，他们看到说这个人也是去北方去拜师的，那他们说啊，还有一个人据说要来谈论这，他和这个地方的这个刚才说的小过呢这些谈论一些佛法这些时候呢，谈到。教法方面呢，听这个宗中巴尊者，就是做一些分析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回答，这些时候都非常的深入，所以他想啊，难道这个就是下部康区来的这个中东巴这个居士啊？金通就是应该就是你吧？他说那就是我嘛，就是承认了，他就对方呢，就是刚才的小棍呢，就是。很亲切的、急切的惊讶、赞叹，或者是惊叹的，把自己的这个原来那个是一个稍微有可能自己是有一点这种学问吧，但是听到中东巴尊者的这种学问以后，可能就有点就是更加尊敬。这个就是他听说某个人比较学的比较好，比较有名，然后刚好不期而遇啊。然后这样他也很高兴，所以小关他们也是很，就是重视佛法的人嘛。他就分享他的坐垫给中东巴尊者，还送给他一匹良马、绫罗绸缎，种种的这些就是礼物嘛，献给这个中东巴大师。然后也请他原谅，开始的时候好像就并没有那么礼貌的对他，还问他说就是怎么样。就是教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言语上面可能不是那么，也许有一点，请他见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说将来就是种下另外一个因缘，是说这个小棍他们和他的这个父亲道观他们那边呢，就说说希望在这个热镇的地方呢新建寺庙，他们呢，愿意就是做一些这种福田供养，是吧？然后中东巴尊者呢就说啊，现在我没有这个闲暇在这住下，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要去阿里那边呢，去班智达那边。但是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务必也要在这边呢，就是新建这个寺庙，他们来就是布施，然后来去弘扬佛法。所以说，之前肯定宗龙嘛尊者呢，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所以这个需要三部分的宗龙嘛尊者就回答说，需要三部分，住持的，这个建筑，所以你如果能够协助的话，我就是可以做。然后这个，小棍他们呢，说就是随这个尊者的意了，我们都愿意去照办。那尊者就是说。就是这边已经有的这个藏式的这个碉楼呢，就是需要就是拆嘛，拆除这个藏式的碉堡，新建一座佛殿。所以说，那可能就是包括饮食呀这些，也要就是除了这边有限期建大殿以外，那来的人学习的人的这个饮食这些要解决。然后也要请这个他以前康区的这个师兄弟，我们之前不是说，就是摸着什么呢？就是那个，摸着勒比希拉， 还有他的这个精进永恒精进啊，善智呀，这些就是请这个，尤其是他说到这个精进永恒精进，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智慧非常好的，然后应该请他们来这边呢，进行开坛讲法这样的意思。然后如果可以请最好的是就是请那个去桑普寺的建立者就是廖碧希尔就是善智就是请他来。如果说他把这个人没请到的话，他请他的另外他应该请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永恒精进这个法师，来这里讲法嘛。所以说，那这个就是小棍，他就说啊，那我听尊者这么说，就是说的话呢，我尽量把那或者和这两个人，反正都可以请过来，在这里就是，讲法。所以后来就是有，是现在不是很有名的热震寺，就是那个的来源。热震寺后来变成一个就是噶举派，不是噶举派，那个噶当派的最主要的，是算是那种阿底峡尊者直接传承的这个中东巴和他的一些其他人，就是主要的一个道场嘛。所以，热庄寺那边很有名的，就是像松柏呀、舒服也很那个环境非常好的。然后后来甚至就是藏地的那些政界很受影响的一个热震寺，当然政界受影响不见得是好事，是意思说。以前那个热震活佛啊，什么那种，大家都可能听过，就他们是热震寺那边来的。所以，因为就是资历比较老的寺庙的缘故，那个寺庙到现在都很重要，也有很多人去朝拜之类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当时在藏地是吃肉的，所以这里面也有说到说，肉和糌粑之前要准备好，是吧？这个没什么太多麻烦，应该可以弄好。我记得过去的时候，我不是在寺庙待了一段时间嘛，那时候没就是吃饭的公共餐厅里面有肉，就是吃主要是米饭，米饭和肉，然后一直记得那些肉是一大坨一大坨那种煮的，没有切得很细，有些可能就是比拇指大一点，有些可能甚至半个拳头那种，反正真的没骗你。一个有一些一大块肉的话，整个半个碗就满了那种的。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吃肉。我记得那些倒米饭的时候，有一些僧人就说：“放一点肉，放一点肉，给我一点肉。”这样倒了一轮，第二轮有，然后又倒，然后第三轮就差那些肉。然后吃的时候就有点半个闷头闷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大肠嘛，就是。那个以后弄在头上，然后碗收在那个衣服里面，就这双手是在大肠里面，在吃。那个米饭里面放那个酥油，然后有时候放一些葡萄啊，或者是什么那种伊朗那种印度的那种枣，然后葡萄比较多。所以中途在这个路上呢，我都把尊者也去就拜访一些大德呀。加吉香大师呀，还有就是去前面他的这个座前的礼拜啊，然后去，中西藏中藏地区的有名望的一个善知识就是教啊，还有菩提罗珠，就是这些见面了，然后尊者对他们这些大德呢也提醒说，听说现在阿里那边就是引请了这位阿底峡尊者来藏的一个很了不起的班智达，我也就是鼓励你们去欢迎这位大德将来，就是而且准备一些拜访的这个公务和书信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瓦格西扎瓦山之士，释迦王去。自在吧，实在自在。他，就说希望由您来，就是发出这封信， 并劝架，就是能够前往其他的地方，除了阿里以外的地方去弘法嘛，就是给中东的大师说，所以这是你的工作，去也迎接阿底峡尊者。他是在阿里的话很远的，其实现在坐车都很远。就谷歌那边的话，也以前呢，那不是那么方便交通的时候，好像大巴车这些要走，好像两三天还是反正挺远的，可能有些路不好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去那边。所以希望劝这阿底峡尊者可以迎请到那对那边，迎请。然后他们为了迎请阿底峡尊者，也就是说，众多吧，他们呢就募化一些黄金呢。这是一种礼貌的一种葬礼的一些方式，就说现在就是路上可能他们花的，得到一些，不会就是一下子，现在还没有见面的时候不可能做很多，但是之后如果协商好了以后能来的话，就是就确定能来的时候，前面可能供养一部分，然后后面再供养一部分来这种的方式，所以就是这么样子 所以在往藏北去的路上呢，就是经过一些没有人、沿途没经过人多的一些地方，有时候也就没有人的地方这些嘛。当然多少是无人区多嘛，那边就是从后藏如果走的话，后藏那些有人的地方，但之后要往北走的话，人越来越少，然后到没有路地方、没有人的地方。就是特别的牧场，可能特别的季节的时候有人，其他时候没有太多人，所以有时候迷路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位就是粗俗的一个僧人为他指路，甚至说我载你送你一程呢，就是让你平安的前行。在纳须的地方呢，就是发生一些乱的事情，所以说那个人呢，就是送他的人就消失了。据说这个就是送他迷路的时候送他一程的是一些护法这样的一些说法有的。所以护法指路，就是阿底峡尊者那个中东巴尊者去前往阿底峡尊者那边说。有些时候找不着北路，有一次说尊者随一头这个野鹿找到北上的大道。那边的话很危险，其实有野狼群呐，或者怎么样的，人死的风险也很大。以前我记得我有一次想去阿里，他们说那时候是2023、4年左右，23月左右，他们说要就上去一个方向，好像要4、5天还是怎么样，因为路不好那些，然后有时候堵车，就是车子坏了或者路坏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我就没去。但是现在可能应该是修这几年这10多年修路修得很好，应该现在去不是太大问题。所以那个据说是那个他跟的野鹿又找到那个北上的这个大道，据说是杜牧划线的，就是有杜牧和护法的这种就是照顾。像阿底峡尊者在这个已经那时候已经在这个谷歌那边，所以说他已经也知道了，就是有杜牧对他预言说，从这今天算起以后的3天，然后过了以后呢，应该说第4天的白天，就有中藏的一个大居士来这里啊。你应该给他做加持，就是杜牧有启示。阿底峡尊者呢，本人也很想念这个。之前在印度时候也有杜牧说你在藏地会有一个弟子，然后所以他就算嘛，就是3天这样子过。第4天的这个白天的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他就跟他的把这些呢。亲口说，就跟其他的旁边的说，这样这一天会有一个就是戴这个长顶帽这的一个居士，是我生前的弟子会来到这里，过去生有缘的这个弟子。说了以后呢，就是在枕边就是放置了一个灌顶用的一个净瓶，然后等了3天，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去。 看说有没有这个居士来，但是到中午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尊者呢就，反正可能还是耐心的等了。然后，但是阿底峡尊者不是在中午的时候有一个那边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比较有那种有权有势的一个人去请他在那边就是供那个午餐嘛，不是之前做法是供午餐，这奖金之类的相见 然后他们在那边，然后正好在那个时候就是从他们要去中午的时候去那边嘛，到那边的时候呢，先。就是在那边，中东吧，东大师也到了那边，所以中东吧大师到了以后呢，就是其他的侍从，就像阿底峡尊者去那个拜访法称大师的时候，他没有急忙忙的马上过去拜啊，怎么样？他是先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啊，然后就是。送了一些这些礼物啊，寿星的这些，然后这样就是我是谁做介绍嘛，这样来慢慢过去的。那中东八大师他的做法不一样，那其他人都说你应该先住下来，刚到了就是先准备一些其他的，然后选一个日子，还是明天，还是早上，还是啥的，是选一个时间过去了。但是他就说哦，拜见这个大乘的上师呢，就是早一刹那比于晚一刹那，然后我选择早一刹那见面。说完以后呢，继续就是前往阿底峡尊者住的地方，他们中午用餐的那个地方。然后途中呢，他和阿底峡尊者见面了。阿底峡尊者用完餐，刚好回来的这个路上，好像是从一个反正应该具体哪一个是一个屋子吗，还是啥的，我不知道。但是就然后他呢，就立刻向阿底峡尊者顶礼，献上黄金礼物。然后阿底峡尊者呢，用手呢置放在这个。中东巴大师的头上，用这个饭碗来念诵吉祥颂，给予阿底峡尊那个中东巴尊者呢，就是一些加持祝福，然后请啊，不是说阿底峡尊者给他吃的那个带过来的糌粑还是啥，他立刻吃完了，然后来到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住所，然后以净品呢，就是之前准备好的那个净。品呢，放在中东巴头上，给予这种某一种象征的，就像冠灯这种做法吧，就给他一种这样的一个就是仪式 然后那个时候呢，中东巴的大师呢向阿底峡尊者问了就是三件事，说第一个是印度有怎么样的这个班智达，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班智达还在印度，第二个是说。他自己就学过一些佛法嘛，就说我过去学的教法是不是就是度很，就是入道，就是自己很行，或者说正在这个不错的这个状态，然后说第三个是他能否在上师的这个座前呢住下来？阿底峡尊者回答的时候说，印度是有很多善巧精通这佛法的大师，就是班智达。就是以他当时来藏地的那个阶段来讲，摩揭陀国那边呢，那每天都有出现这个成就者，那边还是佛法还是很兴盛的。当时，所以你过去所学的教法散乱，没有太入道，就是可能有点杂乱，没有章法那个意思吧，可能。然后说，现在你可以就在这里住下来，就是他允许给他说，摄受允许他再进出学修。就是，然后我的本尊杜母呢，曾经就是受记，你是一个受记的人，我的传承这个教授是有加持的，所以他阿底峡尊者怎么样？所以从那天开始呢，就是不是上一次说那个中东巴都大师，给阿底峡尊者每天什么供酥油灯之类的吗？然后一直到阿底峡尊者圆寂之前呢，就是没有断过，那一直就是陪护在阿底峡尊者面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种传统一直到热震的这个阿底峡尊者圆寂以后，中东巴在热震的时候呢，在他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那古塔前呢，也做这个就是 什么长明灯啊，夜过夜的那种灯，明灯一直供这个灯。然后师徒两个人呢，很欢喜的，就是用这个摩诃僧伽部，或者说摩诃僧伽律，或者大众律，因为属于大众部的。藏地千由的这个出家人的戒是从说一切由部，那个是几乎法师传的。阿底峡尊者他本身属于大众部，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规定吧，就是如何让这个弟子呢，就是他是就是如果你要同处在睡在一个屋子里面的话，师傅应该睡在哪一个方向，然后弟子应该睡在一个门口嘛，朝的，反正这些有规定嘛，就是。这些戒律里面有规定，所以那种的方式呢，就是经常呼唤呢，就是给他讲法呀，或者诸方很方便，随时，所以说算是非常方便的，近距离的能够给予很大的这些教授，很多教授。所以第二天呢，阿底峡尊者呢，就是那时候已经写好了那个《道灯论》嘛，菩提道灯论，所以给他讲了这个，菩提道灯论，所以说从此以后呢，就是隆多玛尊者，可以听到一切法要，然后，所以也是把这些归结到这个阿底峡尊者道灯论里面讲的，就是做十三世道的这个修行次第。那后来的话。就跟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些可以接得上嘛，就是说阿底峡尊者约好了，说跟那个超界寺的就是宝藏师或者宝生师 Ranakara，就是他的住持嘛，超界寺的住持已经说好了，说阿底峡在那边在藏区弘法3年，路上2年，这样以后要回去嘛，所以在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呢，隆多玛尊者呢，祈求阿底峡尊者，全巧方便，就是顺印度方向行走3天，然后来返回，就是去藏地，就是中部藏区去弘法嘛。但是这个就有点违背那个阿底峡尊者和那个上一次说的黑面那个义士，他们就是在这个住持面前说将来会送回来嘛，所以。3年以后要送回阿底峡的承诺，阿底峡尊者，说啊，这个就是不要，就是不远离恶名的恶劣的名声是菩萨的过失，不，因此呢要回去印度。他阿底峡尊者是有这个说要回去，意思说，如果一个人说话不算数、说谎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好的名声。这个是菩萨，如果没有利他的特定的很大的必要的话，一般不做这些。所以说，这样说了以后呢，未得到这个就是尊者住藏的一个允许，然后另外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因为阿底峡尊者在那边可能受到藏地的人的很大的一些就是尊敬和供养这些。那周边的一些地方也说，阿底峡尊者是不是跟其他的印度大师来藏地一样，他们只是为了黄金呢来藏地啊？就是人的嘴巴总是会有那样的这样的人，是然后或者有些人说，阿底峡尊者是不是给当地的一些人讲这个密乘啊、空性啊这些境界太高啊，是不是这样那样的？就是不适合普罗大众啊那种，可能有些人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所以。那说，就是可能是因缘到了，在阿里那边的一些是，就是该传的法，或者是已经就著作的这些都有了，也是顺应这些情况，以后准备回去印度。当然，这种的一般都是小的一些，这个就很难免嘛。他可能阿底峡尊者肯定本人不在乎这些，但是毕竟人是这样的，一种是就是这种事情就很多。然后，隆多玛大师呢，就是为了劝导阿底峡尊者去卫藏那些拉萨呀那些地方弘法，也是运用了一些善巧的说道，说那尊者，我们就他已经尊者那个阿底峡尊者在回去的路上，其实这些阶段的说的说， 说我们藏地拉萨呀、桑耶寺呀这些的佛殿里面还供奉着曾经就是过去的一些大德，所引请的108位大班智达、108位大医师，他们带过来的很多，尤其是那个几乎大师和莲花界大师，就是当时国王就是重重这种请过来的，是建立了很大的那种机构的学院，和寺庙那种多重机构的寺庙。桑耶寺，然后那边有藏书馆，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梵文的经典，还有就是说拉萨那边由大唐迁请过来的释迦牟尼佛等身像种种的，还有就是至尊公主从尼泊尔带过去的这个释迦牟尼那个不顿佛像，以及数以千计的这个就是僧众，那时候可能有所恢复僧人的一些传统，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是被郎大妈说僧众就是数量很大的减少，后来这个时候，应该是有所恢复，说有这个数以千计的僧众，也在那边，所以以此来就是引发这阿底峡尊者对藏地的一些就是前往想要去卫藏那些地方的一些就是心吧。然后阿底峡尊者果然就也比较开心，说听到有这些很多事情，在着实的实践当中，像这么多的这个文献呢，就是那这个印度现在都很难找到这么多的这样的梵文的文献呢。他们说的那个确实很多，以前有那些一些那个文献的名单嘛，有一些后来又被烧了啥的，就失火了。毕竟有大的修行者、成就者，以及这么多的这些经卷，这些很了不起。所以说的时候，尊者就是两个腿颤抖的站了起来，然后望向藏地的方向，就是示意就是离境了。是做这种合掌离境的这些动作。所以说。你所说的这一切是，那对我来讲，对我就是来去藏地来讲，可能是一件可信的事情，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可庆幸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藏地的这些僧众呢，可能必须很迫切需要的这些佛法，一些传授啊。我能够就是誓言不辜负他们的这种厚望，我也可以就是给他们怎么讲呢？类似于就是给他们引导的这种传授。所以说了这样的话以后，隆多玛尊者呢也起了很大的勇气，说为了及时能请阿底峡尊者去入藏的话，就是阿底峡尊者呢，欢喜的答应某一种，就创造了好的一个缘起和一种意象，大体的意象的那种。但是藏地也有说话，就是更酸熟的人呢、啊，以前那个错那意识，就黑命那个意识，他呢就是说，就阿底峡尊者不是进京狮子半路上离世了以后，黑命这个他就说我来做。我虽然不像京津一师那样的有水平，但是我也还是可以。他就是做了这些一路上的翻译。他就说，拉萨那边的话，就是我是不能去地狱那边的，就不想去他。这是我对阿舍离，就是老长老曾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兰纳卡尔，超戒寺的住持发过誓，有过这个契约，就约定了，说这个事情呢，还好尊者心中还惦记着，就是哪能就是自己就是去藏地，自在的就是去藏地住下来，而且长期，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信守诺言呢，承诺，所以就是这样讲，但在阿底峡尊者还是自己有一点意向，要就是说能不能就可以，就是有一些他也有回去的想法嘛。阿底峡尊者这是为什么他们在路上？但是听中多玛尊者的一些善巧的，还有可能过去的一些预言这些有关嘛。阿底峡尊者还是这么说，但是错那这个医生， 他就是一定要说信守诺言，要回去印度。那这时候阿底峡尊者说：“先是你就是唯恐请不来我，然后专门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为了虽然是为了这个承诺，但是意思说好像唯恐我不把我送回去不行。”这然后阿底峡尊者就说：“我是对医师开玩笑的，就是他都是这样来逗一下那个错那医师。这样一来呢，宗龙巴尊者呢心里面想，这下必须得就是有一种的这个之前已经宗龙巴尊者来去见阿底峡尊者的路上，之前跟一些大德们都协商过嘛，将来能够也有一些大德说想要请阿底峡尊者入那个卫藏地区。”所以这些呢，他就是也阿底峡尊者终于有一点意向要去的时候呢，我就必须向这个中藏的这个大的，就是中部地区的藏地，所以指的主要是指拉萨一带，所以那些的大德大人物写信了，让他们就是做迎请的这个准备啊。那然后他写了一个对于各方，就是说。寄一封信给他的这些师友、师父和道友，以及各方有相关的人士，怎么样？然后我念一下这个，就是译文：印度圣徒中最胜善巧师，贤善并精严，具足无边德，笔名难赞说。就是他这很珍贵，以后很赞叹，很难就是用，就是他就是有点怎么讲呢？由于太恭敬，名字都没有，就是嘴巴里面随便不愿意说这样的意思。笔名难赞说，明末巨智字，就是吉祥燃灯智，就是明末名字的末尾有智字的。如是大善巧，上师已来此。然后他。前去的时候不是见过这个叫什么加瓦格西，释迦旺丘嘛，就是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这个跟他商量过嘛，他想请尊者去，所以家师早洞悉，此事甚妙事，就是加瓦格西就是非常了解阿底峡尊者的过去的书生的这个历史，我对此大师确生真信仰。过去藏法王吟诗与未忘，过去的时候，藏地的这个法王啊，就是吟诗，然后说要弘扬藏地的佛法，把纯正的佛法再一次兴盛在这个藏地的，然后为此就是菩提光啊，还有那个智光啊，老国王那些怎么样，就是为法捐躯这些，还有种种的这些语重心长的一些话，他就这些都。没有忘记。恭请彼大师来我藏中部，未获师月云，就是没有得到这些尊者开始不是没有太快爽快答应，就是未获师月云，即使来藏中。现在就是说在尼泊尔，就是边界应该是尼泊尔的，已经到尼泊尔了，就是自来尼泊尔。做客不常住，在这路上，我开始呢对师父呢，就是阿底峡尊者说，就是我师对师白，藏中僧伽师，就是讲了藏地的那个现在僧伽的纪律和戒律不太就是完善，然后过去的这些中断的原因，然后之前也有辉煌的一些历史，这些给他讲了。试闻声被越，阿底峡尊者听到那边有大量的藏书，过去和现在的一些情况以后，很欢喜啊，就是坐立而赞言，就之前说的，就是朝向藏地，然后就礼敬，如是，凡行众数以千百计，已经印度言亦难比。甚缘，所以这么多的藏书，这么多的这些书生的这些那些情况的话，就是 现在在印度都没有那么大的这些仓储量啊，还有这些，主要是讲的是这些。阿底夏尊者的回答：我闻师言以确身大勇心，采之五十。加师就是，他也推测他的师父就是乔尔格西，像释迦王丘，也能就是生信位啊，再在亲我城，释迦师前起请起驾，使或是乐意言我对僧且绝能作饶益。誓言施法语不负众僧，僧众望。所以在他的那种一再的这个真诚的祈请，这样以后呢，这阿底夏尊者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前去这个藏地，那逐渐的有点说动了阿底夏尊者，说他就是能够，就是说，就是很快开心的说，如果我去的话，我决定肯定是能够对藏地的这种佛法的心声做饶益的，有饶益，而且说承诺，如果去的话，他会就是大弘这个佛法，是广施法语，不负众望这样的意思。以此与僧伽主我须商议，因此呢，他写了这封信，若来迎我去，我决云起行。如果，你们商议以后决定，就是我让我来就扮演这个迎亲的这个责任的话，那我就是决定，就是从这边呢就做这个。如果一切顺利的时候，就开始启程。于此有比丘青年。智睿力富有意义时，却能作饶益。所以，阿底夏尊者这边不仅是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丘啊，就是年轻人，非常的就是善巧、智慧、聪明伶俐的这样的，还有就是能够做翻译的这个医生，却能作饶利益。比方师友等，求法益诸人，我起身信乐，彼此相通意，就是。卫藏地区的那些师父法友，祈求佛法的这些各种其他的人嘛，就是申诉人众。那么，我也期望你们能够就是心生意乐，然后你们之间的协同，就是协商和彼此取得那种共识，共同或个别两类迎请者，乘马比丘众多来谒大师，就拜见大师。盼于秋季内，隐者能抵此。所以他说，就是说，单独个别来的从各个地方出发的，或者是一起商量好的人，或者申诉的这些两类的殷勤者呢，就是，就在过去的时候，在藏地都是骑马，骑马众，或者在半路上殷勤的话，他们也会有一种骑马的那种迎接的欢迎的仪式，但这个是主要是说半路上面有迎接的时候，然后大家能够就是都有这个意乐的都能够来就是拜见上师，在这个半路迎接，然后盼望在哪里呢？就秋季的时候能够就是先就是一类人呢，就先到阿底夏尊者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在他们一起出发，在半路上有更多的人在那边迎接嘛，这个就是应该是两类人的意思，两类迎亲者。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上一次阿底夏尊者的那个短的那个故事啊，就是生平事迹。那个是一个英文的网站上面，他们做了一个翻译，那个英文的翻译，但是翻译上面有一些地方有错的漏的地方，所以没有发给大家。但是如果有人能够。就是帮助做一点简单的编辑，因为我已经把那些那个错漏地方或者需要加的地方已经改了，然后。 和这个中东八大师的一个生平的短暂的介绍，这些到时候会一并发给大家。扎西德勒，我当不送这人，给塞去，就是这，送鸡特别一人我。